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启示录，曾思翰博士主讲。
啊，今天我们所讲一讲我们的 schedule 是怎么样，我们的时间表大概是怎么样哈、哦。先讲一下，刚刚我们有这个敬拜，敬拜之后我们会讲大概50分钟左右，每一堂都会讲50分钟哈、哦。50分钟之后你会有10分钟的休息 ，OK。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一直坐在这边一直来听，直接听下去的，所以10分钟我相信足够你去洗手间下去看一看。那些卖书，然后彼此有交谈。不过我希望大家能够准时回来。所以第一场今天第二场也是在早上。跟着我们就会有午餐午餐大概是William弟兄会有一些报告。下午我们就有三堂，中间也有十分钟的 break。那第五堂呢我先讲第一二三四堂左右会讲些什么的内容。一二三四，我想大家今天会看这个启示录，可能也有人在家里看过一遍来之前，如果你没看过也没关系，不过你最好看过比较好。如果你说看过启示录，有些人看过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也不知道究竟谁在讲是对这些都是一些很大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怎么样看启示录问题不是里面一些的细节的意义是什么，而是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找到当时读者他们用的办法来看启示录。所以今天我会把我的精力集中在这个方法怎么样看启示录。当然我会讲方法中间我会举一些例子，所以你能够掌握到究竟实用上面是怎么样用。那你发现我举出的例子应该会跟现在我们21世纪会有关系，因为我们的题目还是跟启示录信息对21世纪有什么影响。不过我相信如果我们没找到方法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找到启示录里面它根本的信息究竟是什么。所以我前四堂我重点都会在讲方法，然后举一些例子。大概一二三堂会讲更加多它的理念究竟怎么样看。第四堂我会讲给我们看一看整个宏观性来看启示录它究竟它整个结构会带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第五堂我会讲启示录第七章。那第七章当然因为今天我们也是在讲到诗经，所以我第七章我会尝试解释一下第七章。那你看到究竟其中一章我们实用我们的方法应该会带出什么样的信息，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启迪。所以这个是今天基本上的进度。我希望有一些时间给大家 Q&A 就是问问题我相信今天不会超过200人了，这比较少人数的场合里面可能更加有机会给你们问问题，所以要掌握你的这个机会，要问问题要在那个时候再问。我讲完第五堂我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问问题，所以你要想清楚你问题，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然后我说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大家坐在那边看我，然后最后一分钟没有时间了，我们要换最后一个问题立刻就有四五个人在举手这种场面很尴尬，常常都看到，差不多每一次聚会都看到。不过我相信今天可能这个聚会不会有看到，好不好？所以你们有问题要想清楚在问之前，就是我讲每一课之后你想出一些什么问题我是劝勉大家，你问问题的时候有几个原则你需要守着。第一个原则就不要先问问题又问曾博士好像圣经里面有个地方在讲这个什么什么的有人就这样问然后我说你要问什么他也讲不出个经文是什么，他也没讲是经文从哪里出来起码要负责任，你自己要查考你自己的经文，告诉会众你在哪里找到这个问题才问，好不好？ 起码我们有这种对圣经有一点慎重一点的心态来读圣经，总比就把它当成一种神话来说，好像什么什么地方讲出什么什么的故事，我不记得，不，我相信你记得，我也不是上帝，我一定不会记得。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你问的问题，请你就是在今天我们讲的那个范围，就是启示录的范围里面。不要突然间又问我罗马书，虽然我也写过书关于罗马书，也不要突然间跑到四世纪，虽然我有写过书关于四世纪，那些问题你可以私下问，好不好？不要把全世界所有的神学问题都带来这边问啊，这个不算最好啊，最对其他弟兄姐妹最公道的做法哈。所以我们要对大家都要有公道的这个心态。我希望那个能够帮助到大家有这个机会啊，给我们有一些问题啊，私下也可以问啊。break time 如果不是去唱洗手间的话，有时也要上洗手间了，也要吃饭的，吃饭也可以问，我不会吃不下的。不过不要让我吃的嘴巴满满的时候再问一个问题哈，那我就说因为我在说方言，其实我不是说方言，我只是尝试回答你的问题而已。OK， 所以这些都是不要太介意。有人说啊，介不介意帮我那个签你写那本书啊？我说不介意，不过不要当我的名字有什么独特的能力就好了，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能力哦，所以我也不介意。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讲这启示录的方法，怎么样看启示录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基本上在你看启示录在讲方法之前，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题目你需要了解。在这个题目虽然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很简单哦，但是这个题目本身呢是很大的重要性。我说什么题目，就是圣经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圣经它自己究竟来做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圣经，那圣经有人把它说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情书啊，有一些人说上帝给我们的律法啊，但有很多不同的办法来描写圣经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意。但是最基本最基本对圣经的了解应该是从圣经它本身它的作用，它是历史性的文献，圣经是历史性的文献。比如说你要看这个使徒行传，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些事情在发生你不太了解的，你第一个做法是要做什么？查背景，对吧？你会找一些圣经的词典啊，打开圣经的词典某一个题目找一个背景，对不对？所以才能够了解它。为什么？因为圣经在它写作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来阅读的时候历史的距离很长啊。我们叫 historical distance， 就是比如说现在就算你现在看古书，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古书，不见得每个人都看得懂，你要看得懂还要做一些研究，了解他写作的时间，写作给某一种的听众或者一个读者，那读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个写作才会了解。比如说我们看，特别是看保罗书信，有人看来看去看不懂，不知道他讲什么，为什么？因为历史的距离太远。所以你会看保罗书信的地方，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女人蒙头，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那个，为什么要讲食物的问题，为什么说要有割礼的问题，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像很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距离太远。我相信启示录也有同样的问题。启示录是写给第一世纪，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写给第一世纪。启示录不是写给我们的，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来了解启示录。我们说我们有一些 assumptions， 有些 assumption 就是我们当我看之前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有什么样的理念。第一个理念很重要，就是启示录不是写给我们的，就像罗马书 不是写给我们一样，就像四世纪不是写给我们，圣经没有一卷书是直接写给我们的。上帝的启示是经过历史，借着那个时候的背景，来让那个时候的读者面对那个时候某些的问题。当你了解整幅图画的时候，你就会找到那个时候跟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共通点或共同点，才能够说这个是对二十一世纪某一种的信息。所以启示录本身不容易明白是很有道理，因为它不是写给我们的。但用同样的逻辑，有第二个理念你需要了解，就是启示录本来的读者是明白的，这个很重要。启示录本来的读者是，不是，是明白的。你先想一想哦，你先不要回应。如果启示录的读者本来是不明白的话，他就不可能归入圣经的正典。我们中间有没有相？我们会不会相信一个理念，就是上帝启示给人的信息是让人能够明白的？你相不相信这个？你相信举手。好像有人不举手哦，不是很热烈哦，一定有人不举手的，为什么呢？先问多一次哦，再问多一次，应该举过一次，应该醒过来了。我们会不会相信？我们如果相信的话，我们可以举手。相信上帝启示给人的信息是能够让人能够明白的，请举手。还有人没举手？正确答案是上帝启示给人的信息是人能够明白的，对吗？不然他是用什么天书啊？你怎么得救呢？你没举手，可能没得救。为什么？你不明白吗？你不明白怎么得救啊？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对不对？他启示给你，你没有明白，你怎么得救？很简单，就不可能得救。但是你得救不是通过我读完我明白，而是我读完之后可能明白，我还是回去肯定一下究竟本来他是不是这个意思，才能够知道他是不是正是这样启示嘛。对，我一直觉得这个，我觉得很真，是真理，我就觉得明白，我就可以信，你知道吧？异端也这样信法的，不只是你啊，异端也相信他所信的是真理的，他不会叫自己异端，他可能叫你是异端。所以要了解的事情就是，上帝启示给人，当他启示那一刻，就是借着作者写给读者那一刻，读者是明白的。不然上帝正在胡扯浪费，但他不是啊，浪费作者的时间，浪费读者的时间，浪费写作的纸。但是他没有嘛，我们基督徒都公认这真理啊，就是上帝启示给人，人是接受到上帝给他的信息的。起码最早期的基督徒是相信这个意念。所以那些他们能够了解的书卷，他们接受到里面的救恩的信息，加上有使徒的肯定，或者使徒团体教会的肯定，才能够加进去放在正典里面。所以他归进去正典，表示原始读者是能够明白上帝启示过他的信息。但你要了解的事情呢，他明白
不表示我明白，这是两回事。因为上帝不是现在启示给你听啊，上帝启示已经写下来了，你相不相信这个？现在只是圣灵光照，让我这个很笨的头脑能够看到，哦，原来是这样子。本来上帝启示就叫做圣经，圣经不是现在写给我，圣经是那个时候写给那些人，启示已经在。问题不是启示有没有在，所以现在我们读到任何亮光都是圣灵光照我们，或借着我们的研究，圣灵也借着我们研究来告诉我们他究竟在讲什么。只要搞清楚这个，本来的读者是应该明白约翰在讲什么，不明白的是我们。通常现在比较 popular、比较常常在教会盛行在讲的，就是本来读者不明白，我们才明白的。这刚好把上帝的启示的过程呢，颠倒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启示录，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上帝启示的过程的不了解。而这种不了解带出一些不正统的想法，对启示就是当上帝启示的时候，他其实是胡扯的，扯到现在我们才明白，我们下一代更加明白，我们上帝当时是胡扯的。如果我们对圣经每一卷书这样看法的话，这个是极大的这个可以说亵渎。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看圣经的，通常我们都是尊重圣经本来它有的历史的背景啊，历史的 context 啊，语境啊，都会这样子，对吗？但突然间跑到启示录说没关系，他们都明白，都是我们明白。其实他们明白，我们不明白，但是自以为自己明白，明白吗？是现在，我现在把你所有的这种，不是你们所有啊，但有很多人，我相信有这种教导过，把现在这种歪理，把矫正过来，是上帝打电话过来，问你明不明白啊？好像教每一课都有上帝打电话过来了，所以每次我说是打电话过来，你知道吗？等一下我们会用那个响闹装置，不过是现在就是 OK 的。上帝启示是借同一个办法，就是经过历史里面的作者写给读者，读者接收了了解之后，慢慢就归入我们现在是所谓圣经与正典。这是大公教会在21世纪都相信同样的理念的。不，除了现在有一些我们福音派，我们会自作为自己为师，就说我们明白，他们不明白。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我们正统对启示的看法要搞清楚，才能够搞清楚究竟启示录是什么。还在打吗？我写过两本书关于启示录，我写完两本书之后，我最后结论是什么呢？我们是不可能明白所有启示录的。我会写第三本，我会把第三本会把两本中间的一些东西综合起来，加上 update 一大堆东西，然后送给基道，基道还在催我，我现在没有时间写他的，我还在写路加福音，写我死了，因为路加福音太长了，天，越写越长了，所以很宝贵，但是很长。我跟你讲，我写完两本书关于启示录的结论就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启示录的。如果你今天要找一个绝对答案的话，我跟你讲，你不会找到。谁跟你讲他有绝对答案的话，他是活在第一世纪， somehow 他能够 time travel 到现在。你知道教会很多这种神迹的，不过这神迹不是在曾斯汉身上发生就是了。所以你如果有这种心态来看启示录，你会找到一些对现在有的信息，你也会谦卑的说，我不可能明白整本启示录的，不过我相信第一世纪的人能够明白。
不然他不会成为上帝对他们所说的话。启示录是写给谁的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启示录是写给谁的？第一章第四节，很简单哦。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写给谁的？亚细亚七个教会。是哪里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是哪一部分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哎，我们又举手一下好了。哎，现在你们好像又要睡觉了，等一下又打电话来。我给你一些给你一些 idea 啊。如果说我们中间有两个选择，好吗？两个选择，给你两个选择比较好吗？刚刚只有一个选择，好不太公平哦。第一个选择，启示录写给七个教会，是停留在第二、第三章的，这是第一个选择哦，听清楚哦，不要先举手，叫有人想，你先想这样子哦，不要先举手，我先听完第二个选择，你再举手好吗？好，第二个选择就是启示录整本书，第一章到二十二章都是写给七教会的 ，OK， 听清楚没有？第一个清楚啊，第一个就是三、第四、第三跟第四啊，第二、第三 ，sorry， 第二个就是第一到二十二 ，OK， 我们觉得是第一个，请举手 ，OK， 好像又不敢举手了，有些人举得这样子，好像怕我看到了心里放下，就不要怕哈、哦，谢谢，这不是布道会，我不会叫你来前头的。第二个请举手 ，OK， 第二个好像比第一个更多哈，啊，正确答案是第二个，约翰没有限制说写信给七个教会，只是停留在第二、第三章。我跟你讲为什么，如果他只是写信给七个教会，他会把它分成七封信，像保罗这样子寄去，所以他不是，他把它全部归在整本书的中间，不是开始先讲开始再有这个七个教会，然后呢其他部分呢是用那个时候有的题材来把它写出去啊。你们有，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啊只会听国语的，你可以举手，你现在习惯举手就举了嘛、我又不会，我应跟你讲不会叫你上来的，你不需要觉知的 OK， 今天不是布道大会，只会听国语请举手，只会听国语的请你举手，你不会听广东话，也不会听上海话，什么都不会听，只会听国语的，我不会笑你的， It's OK， 听英文 OK， forget English now OK， 只会听国语的 OK， 也会听一些英文的，我们放一些广东的剧给你看一看哦，给你看一个小时，你会觉得懂大概多少呢？不一定多过50%，有人说30%哈，你可能猜到，好像有一些东西发音有点相似，是吧？但是真正要了解整个戏剧里面的细节呢，一定搞不懂，因为有两种不同的语言。启示录是用一种现在没有的题材来写作出来。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存在在我们看这个题材，所有的语言虽然它翻译出来，但它表达方式是借某一种的题材表达，所以你会听不懂他讲什么，因为现在没有这种题材，对不对？比如像你看小说，最像这个题材就像科幻小说，但科幻小说是科幻小说，它是一种 fantasy， 它不是，对吧？它不是一个意象，所以科幻小说不是同这个题材是完全一样的，虽然它有一点像，但是那个时候有这种题材的。所以你先要搞清楚启示录这个题材是什么东西啊，才可以搞清楚究竟约翰把它放进这七个教会写给他们，因为这个题材是在第一世纪是有的。 That's the problem， 这个是问题。第一世纪有的题材现在没有了，当然他们看得懂我们看不懂，所以写给七个教会他会看得懂。所以你不要只是说只有这些信是写给七个教会，其他都不是。等一下我继续讲一下为什么开始跟结尾的问题，你就可以知道这整个东西是写给七个教会的。这个题材叫什么呢？他们叫天启文学。天启，天就是天空的天，启示启示启示录的启，有人叫启示文学，启示文学也好，天启文学都可以。Okay， 现在比较新的翻译就把它叫成天启文学。为什么要翻成天启文学？因为里面有一些的人物或者某一些的东西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就是天上的启示看不到的啊。你发觉有其他的天启文学在第一世纪或者第一世纪两约之间的时候，所以可以说不敢说它是很盛行，不过它有，也在犹太的信仰群体他们是了解的。你知道天启文学的影响力在圣经远超过启示录，比如说犹大书，你们读过犹大书没有？有些人没有读过，因为它很小，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哦，找到了，因为就这么少的讲这么少的东西。犹大书有引用以诺一书里面的一些细节。你知道以诺一书是什么？这不是圣经里面有的，所以不要怕。你一开始翻，哦，以诺一书在哪里？没有。以诺一书是天启文学。以诺一书 ，First Enoch， 它是两约之间，它用一些跟灵界东西来描写他当时那个时候所发生，是他以天启文学的写作方式来回应他的时代，所以他不只是写一个神话，他是写一个像神话的东西来回应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天启文学基本上是有这个主要的因素在里面。你发觉这个以诺一书，它本身以诺书它本身是非常盛行的。你在伊提欧比，就是现在伊提欧比亚，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在非洲那地方呀，你们知道就好。我的国语是自己学回来，所以很差劲的，所以你们听不懂也没关系，听不懂就问我，但是我讲的不是天启文学 OK。Ethiopia 的地方也有他们的 text 是跟以诺一书有关，所以你发觉到处都有圣经，不单只是犹大地的地方。所以这以诺一书啊很有意思，它的是在基督耶稣来之前的写作，基督耶稣来之前的写作，它本身有希伯来文也有亚兰文的，所以明显这个天启文学本身的来源呢是从希伯来文化来源，从希伯来文化来源。所以整个要了解这个启示录本身有一个希伯来文化的因素在后面，你要了解。
所以天启文学它本身是要针对当时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它用某一些事情来回应，某一个写作方式来回应啊，它是借着像神话式的方式来回应。我不是说启示录是文化是神话，它本身有一些跟它很相似的地方，你可以有天使啊，有些其他东西啊，在天庭看到的东西啊，所以天启文学这个以诺一书是最好的一个 example 是吧？还有其他的，那其他的就慢慢 develop 出来，慢慢成立出来。嗯，还有其他的，后来到启示录写作之后，还有天启文学，还有天启文学。天启文学里面包括一些超自然的事情跟人物，它包括一些意象，你可以，这些都是它的重点哦。但也回到啊当时的背景，它是回应当时的背景。所以约翰四写作的方式最相似的题材就是天启文学。天启文学。那有人就开始可能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约翰写是不是借着用手法来讲，而是没有真正看到意象呢？这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会想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想那个问题，我现在给你这个问题去想。这下我要讲一下，虽然它是天启文学，它跟其他天启文学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也是很重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讲得很清楚，有一个人，他名叫约翰。这个约翰是当时有的人物，比如说以诺一书啊，现在有以诺看到这些东西，以诺一早就死掉了，圣经讲很清楚。OK， 所以他是借用另外一个人物来讲，很久很久以前的人物，不知道多久啊。约翰呢？约翰是当时有的人物。所以有这个人物，就有人读，他肯定有这个人存在，他就不是借着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来写了。这不同的地方在这里。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有七封信，其他天启文学没有信这一种的题材夹在里面的，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现在先讲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对你有什么好处？了解有什么好处？了解就是知道他所写的很多东西，它是一种回应时代，加上很多东西的象征性。天启文学里面的东西很多的象征性。那如果是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就让你看到，如果他没有看到的意象，他说他有看到，有人能够证实这个约翰存在的话，也应该能够证实他真是有看到意象。所以在信仰群体里面，他的作用跟本来其他这个天启文学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有历史性的约翰在里面。那这个天启文学它本身，所以我们要两个不同跟相同的地方都可以参考， OK， 都可以参考啊。这个有看到意象不表示意象要表达的信息跟天启文学他们这样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讲得非常复杂好像哈，意思就是，就算约翰看到一个意象，我假设他有，不表示意象里面这些表达的东西跟天启文学本来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明白我意思吗？就他看到意象不表示意象那个东西不是象征式的。简单一点讲，就算他真正看到这么多东西啊，几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不表示这些东西在意象里面的这些东西，人物也好，动物也好，也有动物的，表达出来的信息不是象征式的。 因为天启文学本身的表达方式是象征式，所以看到没有看到意象是很重要在历史里面，但是它没有影响到意象本身的作用，它象征是回应当时的时代的作用，是没有改变。因为当人看到这种题材，他自然就会知道里面的东西是有象征性的。但是难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题材，是我们就等于说一定看到意象就表示它一定有这么多的动物，这动物一定什么时候会出现，就是不是当时出现，等一下以后耶稣回来的时候就出现，不一定。所以我跟你讲，我现在讲这么多这些议题啊，都是研究启示录所有的学者有研究过的，不见得每个都有，不过很多都有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些很新鲜的东西，但是教会不一定会讲，因为这种东西会带出一个副作用，就是不一定全部有绝对的答案。绝对答案是从哪里找呢？人说，哎，从上帝来找，当然从上帝来找。你等到上帝耶稣回来就可以找到。他没有回来之前怎么办呢？最好就是你越懂第一世纪他们用什么视野来看，你就越懂启示录究竟要讲什么。所以要回到第一世纪，要回到第一世纪，用第一世纪的眼光来看启示录。所以启示录很难明白，所以你发觉你们教会大部分教会，我跟你说，我可以跟你打赌，大部分教会不会讲整个系列从启示录从头讲到22章。你相不相信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教会从头讲到尾的？每个礼拜讲，就是讲到尾为止，用2年来讲，可能需要2年，我相信。不是很多，因为用来研究第一世纪的背景的时间，实在可能你牧师没有的时间，这不要怪牧师说回去就挑战牧师说，曾博士说我们没有讲圣经，因为没有讲启示录，牧师为什么没有用多点时间去看啊第一世纪？因为牧师要用时间跟你讲这种对话，就这个原因，太忙了。OK， 所以要记得这个事情，就是启示录其实本身是很需要我们更加了解第一世纪。那等一下我讲一下我这个写作里面跟第一世纪有什么关系啊？启示录本身他约翰是看到什么呢？他是借着上帝借着这一些启示看到的意象来给他7个教会他们在那种处境里面有的信息。所以说我说怎么样做这一个启示录研究呢？第一个步骤很重要，就是先搞清楚第二跟第三章里面这些教会他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如果你没搞清楚小亚细亚7个教会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你就不可能解读启示录其他那些章节，明白我意思吗？像有几本书你们可以去查考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翻译，不过我知道起码英文你们能够看英文的可以去查考一下啊。有一些书籍哈，有一个叫 Hemer 的作者 H-E-M-E-R Hemer Hemer 好像以前也是在我读 PhD 的大学教过的啊，雪菲大学，你去查考一下 Hemer 所写关于启示录的背景是蛮厚的哦。现在有 paperback 是可能比较便宜一点，以前 hardback 是比较贵的，我有 hardback 哦。那本书可能有最精细讲关于7个教会所有的背景。所以说我没有时间自己去研究以弗所，自己去研究士美拿其他的教会，你可以看看 Hemer 的研究 Something about seven churches， 反正他只有写两三本书一定找到了，他只有写两三本书 OK， 不过这两三本书非常好，他已经过去过回天家了。 我跟你讲，写多书不一定有好处，只有自己打自己两巴掌。写一些很有贡献的书呢，他只写两三本，其中一本就是启示录，另外一本就是使徒行传，另外一本我还忘了是什么，是使徒行传也好，也是非常好。使徒行传 很有意思，他的每一节里面讲每一节里面的背景，哇，他很有研究哦。那本是比启示录更厚，所以你找到那本书会对你很大帮助。HEMER Hemer HEMER， 你现在上网都可以找得到了，现在已经非常 cheap 了，因为他已经回天家了，所以你会 enjoy 这本书哦。这本书的里面的这个研究是非常 enjoy。 那你怎么样应用里面的那个材料呢，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起码你对七个教会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意象它都要对七个教会有某种的影响力，所以七个教会有七个不同的回应。所以启示录本身呢，可以说应用上面是可以非常广的，虽然它意义本来可能是只是很狭窄，就是在这个 vision 里面，在那一个启示他看到的意象里面，它应用非常广，因为它应用是七个教会不同的光景都可以回应他跟他们分享的这个意象。 OK，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那你如果说这个启示录它本身有这个作用的话，你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圣经的 text 本身不是一定是一个一小，现在历史是这样演变，就这样演变法，是作者来回应，来写出他的这一个 vision， 是一幕一幕他自己看到的，然后让读者能够经历。所以 sequence 是从他怎么样看到这一个意象的 sequence， 就是先后就是一二三四五，不表示历史就是一二三四五这样发生，明白我意思吗？是他看到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好，先放一个 PowerPoint 在上面，我只有一个 PowerPoint， 也不要怕。刚我看到 PowerPoint， 现在还没有上去哦。我先放一个 PowerPoint，just one，yep，that one。好，这个我会折磨一下我的光头给你看一看哈。你猜猜这个是做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啊，这是脸书 Facebook， 你们有没有 Facebook？ OK， 有 Facebook 啊，你看 Facebook 上面啊，就是我的这个 Facebook page。 你现在可以把你的想到装置拿出来了啊，通常牧师叫你把所有想到装置把它放回去，要小心听到啊。我们做完这个 exercise 之后，你又把它可以放回去了，那不然等一下耶稣又打电话找你了。 OK，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平平安安拿出来，你不要太内疚啊，因为内疚的脸全部对着我来看。我知道你们听讲道的时候，有下面是说这个牧师为什么这么孤招哈，不，没有看到就是。现在你可以把它拿出来， OK， do this exercise。 我现在 illustrate 一下什么叫 vision， 什么叫的意象，不是你手机的意象，不过借着这个 visual 的 aspect， 你把手机打出来，好，拿出来， OK， 你上我的 Facebook。 那 Facebook 是什么呢？当然是 www.facebook.com， 然后 slash 要应该写哪个名字进去啊？就是 Dr. Sam Zhang， D-R-S-A-M-T-S-A-N-G， OK， Dr. Sam Zhang，上面不是很清楚哦，没关系。你上一上我 Facebook 看看，我 give you permission 哦，等一下就没有机会了。不要立刻就打电话打上你 Facebook 说 this is a ridiculous exercise， 干嘛的？等一下再打。OK， D R S A M 就是 Doctor 就 D R 哈 ，T S A M 这是我的名字。
撒母耳哈，不过就撒缪摩尔 ，Sam，OK，Sam，、okay, Sam, 对，就是这个名字，对 ，Doctor Sam Zhang， 没有中间没有空空，没有空空的哈 ，T S A N G，T S A N G， 可是广东的 spelling，OK，、okay, 广东的拼音 ，OK， 找到吗？你找到，你告诉我。你很自由的告诉我，你不需要上来那个举手或者那个现在今天看到什么东西？今天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红色的东西？还有看红色的东西？你们现在有看到异象？今天没有红色的东西是吗？上面 banner 写什么？培灵会，对，有一点培灵会的东西。不，最大的 banner 上面写什么？不是培灵会。时代论坛，对，时代论坛，我写的文章就是上礼拜出的。对，对，保罗怎么样教导教会在公共议题上面怎么样表态？基本上是讲这个，对吗？所以我把它放成我的 banner。所以现在的 banner 跟这个 banner 不一样。我刚刚给你看了什么 ？Click like？No， sorry， 我讲笑话。你喜欢 like 也可以，不喜欢赞也可以啊。I don't care 。If you want to keep up， 你可以赞 ，OK？ 我每天都有 upload 我看到的东西啊，我看到一些学术的东西也好，我看到新闻也好，我会 make 一些评论哈。那无论你 like 不 like， 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是两幅不同的图画，所以你要解释给其他的人说，比如说有人说啊，今天曾博士你讲到里面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通常最深刻的印象都不是主题的，比如说笑话呀，我今天还没有讲笑话，所以没关系啊。可能你说哎，今天是他在讲这个 Facebook， 那人就说啊 ，Facebook 什么东西啊？你就会说什么？哦，我们看第一个就是现在看到它的红色的 banner， 对不对？红色的 banner 里面就有个秃头的人在那边，很像以为自己很帅的样子在那边，很其实那样子很烦的哦，看到他已经烦了。啊，还那个是我在纽西兰里面，这衣服不是我，人家借给我，因为太冷了。前几个礼拜我在纽西兰教课，所以这个是纽西兰前几个礼拜的。你说要看到一个橘色的衣服，后来要看到什么？后来郑博士叫我们把我们手机拿出来了，我们看到另外一幅图画，就是上礼拜他讲过关于保罗在公共议题教会要怎么样回应的一个时代论坛的写作。我刚做什么？我刚在描写看到两幅不同的图画。 OK，但是如果这一个跟这个是没有 sequence 的关系的话，就是这个不是在这个之先，如果我现在立刻把我所有的 image change 一下，我现在不会了， don't worry， 不然非常 confusing， 我再把这 image 再改一次，又另外一幅图画，你是在描写你怎么样接收这一幅图画，但是你不可能描写两幅图画同样讲出来，所以你先讲第一幅图画 sequence， 我看到第二幅图画，对不对？再 sequence， 再讲第三幅图画。我也可以把那个 banner 里面的这个图画是很久以前的，因为我有很多不同 banner 的 pictures， 有一个是我在运动的，就是在我家里的 gym 里面运动，这是很久以前了，就是好几个月以前。 sequence 上面不是今天的事情在发生，我运动是一阵子以前，你现在不要找我运动了，你现在可以听我了，所以现在把所有手机一 like 完之后就把它放回去哦。除非你在看圣经，不，我还是主张你用纸张圣经来看，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在 narrate the vision， 你在描写你看到的，不表示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发生法。
如果我是上帝，我可以把这个整个事情来怎么样改造都可以啊。我可以把以前做过的事情放在今天给你看，或者今天做过的事情放在昨天的东西给你看。其实很难讲，所以这个 sequence 不一定是这个事情在发生，这个事情在发生，这个事情在发生，在历史里面是这样发生法。现在读经的人就这样看法，他不把他真正在看约翰在做什么，约翰在做什么，他不是在描写历史，约翰在做什么，他在描写他怎么样接收一幅图画。所以我先看到这个，我又看到这个，我再看到这个，好，这个他抛完可以去掉了 OK， 谢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idea， 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看到的是 narration of vision， 它是在描写叙述叙事这幅图画它怎么样接收。所以可以说这个是像一个一些图画，一幅图画，两幅图画，三幅图画，每一幅图画里面都有它的主角，也有它次要的人物，有一些事情在发生。纯粹来说，这个图画是以什么方式来描写出来的呢？是以叙事的方式 narration。 什么叫叙事啊？叙事很简单，叙事就是一个事情有地方有地点有时间，某些人物在里面，他在这个事情在发生地点跟人时间，他回应这个地点跟时间，最后整个事情完毕，就有一个 conclusion 了。这是一件事情，这是第一幅图画。第二幅图画呢，就是另外一个地点，又开始有些人物在回应，然后最后有个结局，又跑到第三幅图画，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叙事一定有这些元素在里面，不然它不是叙事。保罗书信不是叙事，保罗书信不是一大堆人物在回应，它只是保罗在写。那其他是，比如说路加福音是，对吧？它不同的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人物在回应，回应一定有一个 point， 一定最后有一些结局才是真正这个事情有一个 meaning， 不然它干嘛要发生呢？也不知道，不值得你写下来。所以如果你这样看法的话，最重要是看每一幅图画它是要描写哪一种的图画在里面。有很多不同种的图画，有些是皇宫里面的图画，有些是战场的图画，有些是家庭的图画，有些是宴乐的图画。我们现在看启示录的大问题就是什么，我们把它看成一些字，我们不是一起跟约翰来经历这幅图画，这是我们的问题。查经我们是在查一些字，但这些字本身是组织成为一幅图画，让我们能够经历这幅图画。不要说我们，让七个教会能够经历这幅图画。我写过这一本书哦，这本书，这个叫做《启示录的刻画研究》啊，外面有人卖哈。这个照我知道哈，在华人书籍里面啊，只有唯一这一本书来写启示录的。这里我就会告诉你哪一种图画在启示录出现，这些图画的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因为这些理念是第一世纪应该懂的，但可能对我们来讲不一定懂，因为我们不是活在第一世纪啊。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地，不同地方我去过，然后我帮他照相哈。照过相之后，你会发觉，以为这个是博物院里面的东西哦，你就把它看啊，蛮漂亮的。其实这些都是启示录里面有过的形象，但是你没有注意，因为你把它当成博物院里面的一些 display。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第一世纪原来是这样子的话，这些就不是一些博物院里面 的纪念品哦。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和平的祭坛，和平祭坛是多大的呢？和平祭坛有这个 sanctuary 这么大，有这整个聚会地方这么大，在罗马可以看得到。我去罗马看这个和平的祭坛 ，so beautiful， 真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罗马的和平的祭坛，你知道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祭坛的一些图画，祭坛的图画是回应罗马祭坛的图画。如果你不懂罗马祭坛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意思的话，你怎么可能用同样的这个眼镜来看启示录的祭坛呢？明白吗？其实蛮有所有这种图画都是在启示录里面出现的。你发觉祭坛里面，罗马这个祭坛里面，你发觉一些人在游行，游行每一个人的姿势，他画出小孩子的地方站在哪里，女人的地方站在哪里，女人穿什么，奥古斯都穿什么衣服，都有很多象征在里面。不当你要有这种研究才能够了解，不然你看觉得很漂亮就停着在那边哈。啊，我用一些时间留在罗马啊来做一些研究，以前，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你说启示录某些背景啊，背景要了解它象征什么，才真正能够了解它究竟在讲什么。OK。所以我现在讲到这里，我可以大家有一些时间去啊休息一下哈，你可以下去看一看书摊啊，也可以上一上厕所。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一下启示录啊，这开始的地方它重要性在哪里。